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1号星期六，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星期五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已经缓解，但他再次对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意图是发出警告。布林肯正在准备对中国进行罕见的访问。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活动当中，当被问及与中国的关系是否有所缓和的时候，布林肯回答说他认为是这样的，因为当你在交谈和接触的时候，往往会产生这种的效果。他说世界其他国家期望是美国负责任地处理这种的关系，他们知道我们的管理方式实际上也会影响他们。据一位美国官员透露，布林肯将于2月5号至6号访问北京，这位是从2018年10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这个正在崛起的亚洲大国。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11月在巴厘岛就世界两大经济大国之间的广泛摩擦举行会谈后，敲定了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但是布林肯再次对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台湾是发出警告，指出北京越来越是努力孤立这个自治民主的国家，并且8月在台湾附近举行了大型军事演习。他说他认为他们在过去几年是看到的是中国作出一个决定，他不再对现状感到满意，这种现状存在了几十年，实际上在他们两国关系和处理困难局势方面取得了成功。他说他们对中国所讲的就是，他说这个是他们的主权问题，他们的回应就是这个关乎美国和世界各国的利益。布林肯说台湾在半导体的领域的主导地位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农历新年的讲话当中含蓄地警告美国，强调中国将同分裂主义和干涉他们同台湾关系的举动是展开重大斗争。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星期五是这样报道。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23年春节团拜会上，习近平说面对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的人民迎难而上。习近平在去年中共二十大上对他所讲的恶劣的国际环境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报道说，在谈到美国和他们与台湾关系的微妙讯息当中，习近平声言要坚定展开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动权。他还承诺要在国际舞台上是广交朋友，大力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增添稳定性。近年来，中共领导层越来越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外交和历史叙事的重要性，和摆脱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决心。在国防方面，习近平说一年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迈出坚实的步伐。据中共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还要求负责边防的部队在农历新年期间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习近平在农历新年前通过视频连线与负责边防、海防和空防的战士通话，敦促他们加强战备值班，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是全国的人民过一个欢乐、祥和、安全的新春佳节。从纽约到洛杉矶，去年美国主要城市的仇恨犯罪是继续上升。警方初步数据显示，至少有6个大都市区的仇恨犯罪达到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这是根据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的一份新的报告所得出的结论。这份未发表的报告基于20个警察局的数据，由美国之音独家分享。几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将会发布2022年年度仇恨犯罪报告。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莱文说，虽然全国的仇恨犯罪趋势总体上是反映了大城市的趋势，但他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20个的城市当中，仇恨犯罪的上升的幅度是较小，是 1.2%。莱文说，如果目前的数据保持不变，与2021年的不完整的报告相比，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的数据是可能会上升。 上个月，联邦调查局发布了年度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发生了7262宗仇恨犯罪事件，但是这个报告未有包括纽约市、芝加哥和加州大部分地区的数据。在该研究中心调查的20个城市当中，有6个城市的仇恨犯罪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的水平。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人口约900万，警方调查了619宗仇恨犯罪，同比增长 18%， 是1992年以来最多。在美国第二大人口的城市洛杉矶，警方在2022年共记录了643宗仇恨犯罪受害者，比2021年增长 13%， 是自从2001年以来的最高数字。与大多数其他的警察的机构不同，洛杉矶警察局是根据受害人人数而不是事件的数量来到统计仇恨犯罪。其他仇恨犯罪报告达到几十年来最高水平的主要城市是包括芝加哥、休斯顿、费城和德州的奥斯丁。莱文说，改善仇恨犯罪报告的方式是去年报告事件激增的部分原因。他说，不单止执法部门，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倡导组织都在争先恐后地报告受害者的经历。美国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者部分由犯罪者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性别或者性别认同的偏见所引发的犯罪的行为。自从1991年以来，联邦调查局每年收集和公布警务部门提交的仇恨犯罪统计数据。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大多数仇恨犯罪都是由种族偏见引发，非裔美国人是首要目标。在大多数的城市，针对亚洲人的仇恨犯罪是唯一下降的类别。全球搜索引擎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星期五宣布了裁员 1.2 万个员工的计划，这是最近美国科技行业接连裁员行动的最新一宗，反映了美国联邦储备局为控制通胀而展开的这轮加息的操作，在减弱经济增长的趋势方面已经产生明显的作用，美国经济的前景放缓的迹象正在增加。截止到去年的9月30号， Alphabet 公司员工总数是186779人，这次裁员的人数占 6.4%。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受到社会运动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政府举办的传统的年宵花市连续第四年不设干货的摊位，以往售卖讽刺时弊和创意贺年产品的摊档分散到民间团体举办的社区年宵市场。香港警方国安处联同海关人员星期二晚大举搜查旺角一个的年宵市集，拘捕6个人，指他们涉嫌发布煽动刊物，并且将相关的摊位的货品全部捡走。警方首部行动结束后，市集内其他的摊档继续营业。有档主忧虑当局针对2019年社运之后衍生的黄色经济圈，相关的社区市集能不能够继续经营有待观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20年鼠年农历新年，当局以反修例运动影响社会气氛为由，首次禁止传统年宵花市售卖干货，包括创意产品在内的所有非鲜花类产品禁止在食环署辖下的年宵花市售卖。其后新冠疫情爆发，至今连续第四年传统年宵花市不设干货摊位。传统年宵花市禁止售卖干货之后，2020年起有团体发挥香港人灵活创意，在多个社区设年宵市集，售卖档主自家设计的货品。这些年宵市集后来衍生为黄色社区市集，以短期租约的方式在各区的商场等地方营运。香港警方国安处联同海关人员星期二，即是1月17号傍晚，大举搜查旺角银城商场隐世市集的年宵摊档，拘捕6个人，指他们印刷和在市集里面出售一本记录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图文简录，涉嫌干犯发布煽动刊物罪， 将相关摊位、影衰咪、杂货店的货品全部检走，包括印有手机防疫应用程式、安心出行黄码的 T 恤等。警方首部行动结束之后，隐世市集里面其他摊档继续营业，包括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接近两年的三名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林卓廷和胡志伟的团队，在市集里面摆摊售卖特别设计的利是封、咖啡包、贺年挥春等产品，为他们三个人筹款。在隐世市集售卖自家设计香薰蜡烛的 Peggy， 星期四即是1月19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大搜捕的时候他在场，他说当日傍晚接近6点见到首先有几个军装警员在市集入口拉起封锁线，禁止顾客和所有档主出入，之后有大批着住便衣的国安警员进入市集里面搜查，要求每个档主填写一份问卷，并且记录身份证等个人资料。
咁样后屘先知道我嗰啲便衣原来系国安嚟嘅，跟住再咁就开始见佢哋喺度拎嘢啊，即系喺度搜证咁样咯，估系咁就拎咗好多箱入嚟，蓝色箱咁劈走啲嘢嘅，咁就同埋后屘就要我哋啲档主去到做一啲问卷调查，咁就想了解我哋点样布呢个市集啊，即系包括我哋自己系卖紧啲咩 product 啦，我哋个 brand 个名啦，我哋档主嘅身份证啊、联络电话啊，咁全部都抄晒嘅。咁我哋后屘就见到佢哋带咗三个女仔走嘅。即是分别不同时间。
Peggy 表示，今次已经是他第二三次在隐世市集摆档。他认为警方已经一早留意隐世市集，而且搜查行动一开始就是针对市集里面的影衰咪杂货店。他说不会担心太多，所以继续营业。不过他认为市面上的农历新年气氛相当淡静。
咁要留意就一早留意咗啦。咁第二就是觉得自己都還即係行得上，其他就冇乜嘢需要擔心嘅。新年可能剩少少嘅，咁但係我就覺得都算係咁咯，即係無欲無求嘅。其實都市面上氣氛，即係好多人去咗旅行，咁就真係會淡少少，但係咁都繼續做咯，睇下捱得幾耐咯。
Peggy 又表示，憂慮當局針對2019年社運之後衍生的黃色經濟圈相關的隱世市集能不能夠繼續經營有待觀察，他認為有些事情不能夠控制，唯有盡做。
現在都很明顯，就是對於一些黃色經濟圈或者黃色市集都是有針對的，即不單止是這個市集出事的嘛，之前都有一個黃的年宵市集是被取消的嘛，這個我估即係釋放 message 都很明顯啦，都會擔心的，即係咁明顯就是想冇即係呢啲黃色市集冇啦，咁都唔知道其實呢個隱世市集可以之後仲有冇得繼續搞嘅，咁未嘗試咯，即係其實有啲嘢控制唔到，咁咪盡做咯。
60多岁嘅香港市民郑先生星期四下昼专程到隐世市集买嘢，佢喺一间本土小店嘅摊档买咗特别设计嘅挥春，亦都光顾咗民主党嘅摊档。郑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首部行动之后，佢特别要嚟隐世市集光顾，佢发现有啲档主已经自我审查，收起咗一啲自认为敏感嘅货品，包括香港加油嘅挥春都买唔到。
特别系早几日，我觉得政府无理拉人咯。可以嚟啦！
你買咗啲咩揮春啊？可唔可以講下嚇？
本來想買香港加油嘅，佢啊俾人收咗，唔買得，好緊自由，無忘初心。
香港加油嘅揮春都要收咗佢啊！
檔主話係咯，就係呢啲唔係好收咯，我都唔明點解要收。咁香港加油冇問題啊，香港加油。
郑先生表示，当然不想被警方登记个人资料，但是亦都不担心得太多。他慨叹香港自从2020年之后已经变了，希望尽量光顾本土小店，支持年轻人的创意思维。
但是香港越来越没有自由了，香港就是已经没有了一国两制了，一国一制，香港只是一个大陆的普通的城市来了。 即係盡少少綿力啫，幫襯得幾多啊？二三百蚊呢度都係即係心意啦，少少。
十年前開始在維園設乾貨攤位售賣賀年創意產品的黃隱書院學生，今年移師到荃灣南風沙廠年宵市集擺檔。黃隱書院年宵籌委會主席伍正峰和成員 Anthony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的攤位售賣兔年為主題，象徵黃隱仔的白玉兔布袋和印上香港人熟悉的勵志廣東歌歌詞的貼紙，包括歲月將一切掏空，但我守好那片夢，那句髮白再滿身疼痛。Anthony 表示，希望藉著歌詞鼓舞香港人和黃隱仔。
香港人可能都會熟悉的廣東歌的歌詞啦，咁例如有 Sarini 嘅同埋 Rubber Band 逆流詩歌 ，Sarini 嘅 Let Us Go Then You and I 啦，咁呢啲都係一啲好有勵志嘅歌詞同埋歌曲啦，希望可以鼓舞到香港人同埋黃隱仔咯。
伍正峰表示，一班同學一齊擺年宵攤檔，學習到做生意嘅唔同工作，從設計、採購到擺攤收錢，體會到做生意嘅難處。佢哋希望傳承黃隱仔擺年宵嘅傳統，形容係充滿熱血同埋兄弟情。
即係年宵呢個係我哋黃隱十年前有位師兄啦提出嘅，咁就由嗰屆開始咧都一路有做開年宵，跟住停咗兩年，到我哋呢一屆先做翻就做翻啦。咁所以即係都想呢個傳統繼續傳承落去，即係始終就係有一位十年前嘅師兄去係提出嘅。咁即係年宵呢個咁熱血啦，係咁多兄弟情，即係呢個活動係真係一定要傳承落去咯，係好有紀念價值啦。
在南风沙厂年宵市集售卖蛋糕插牌和挥春等贺年摆设的 Kobe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希望透过这些贺年产品鼓励香港人尽量为香港出一分力。 Kobe 坦言，他们的产品设计有社运时的连珠和 Pippi 公仔，在旺角隐世市集被国安警大搜捕之后，他们会尽量拿捏，希望取得平衡，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哋相信都系会有啲敏感嘅，咁我哋就尽量去拿捏嗰个尺度啦。咁但系有啲嘢，如果我哋想要表达嘅时候，应该都要 voice out 嘅。
光顾南风沙厂年宵市集嘅香港市民何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呢、這个小型市集嘅气氛仲可以，不过如果能够维持以往年宵花市同时有干货同埋年花，会更完整，气氛亦都更加好。何小姐又表示，希望市民不分政见，光顾不同理念的小店，真正发挥香港人互助合作的精神。
因为你不可以说因为政见不同而不去做，就是说特登去不做那样东西。可能有些小店它可能是某个政见话反对的，另外那个你没可能见死不救的有时候。你冇可能見死不救，見到佢話咩嘅，你冇可能唔幫襯噶嘛，因為小店生存都好難噶嘛。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隨住疫情過去同埋社會逐步復常，佢相信政府舉辦嘅年宵花市唔能夠長期禁止售賣乾貨，但係以後喺官方嘅年宵花市賣乾貨可能會受到審查。
在現時一個制度底下，其實已經是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挑戰得到，就是特區政府和中央的權威，但仍然見不到一種所謂的執政的底氣在那裡，或者胸襟，其實是很可悲的一件事的。大家如果想起以前呢維園的花市的時候呢，其實很明顯就是一個政府的寒暑表來的。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話當時在曾蔭權年代的時候呢，其實民主黨的揮春沒有什麼人拿的，咁起碼就喺呢個咁簡單嘅事上面咧，見到一件事就係話，大家對當時嘅政府咧個不滿程度咧並唔係咁高。但係現在其實你連一個喺冇一個普選或者係高度壓縮民主選舉嘅情況底下，你連一個咁民間嘅寒暑表你都見唔到嘅時候咧，其實你會自我麻痹嘅。咁所以其實我睇到嘅情況就係話到咧，佢唔係淨係純粹話唔俾你賣乾貨咁簡單。 而係話佢本身係冇一種執政嘅底氣同胸襟喺度，進而咧，其實呢個咁樣嘅情況咧，係極有可能會變成咗現時咧施政一種內卷情況，因為你根本冇辦法知道咧個民間嗰、那個情緒到底係點樣樣，唔通賣花就會知咧？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啊！咁大家以後都唔使再做研究咯。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随住香港疫情降温，香港政府29号宣布撤销隔离令，从本月30号起，感染新冠病毒者无需是强制隔离。港府官员并且透露，如果中央政府允许，随时可以推行过关豁免核酸检测。有评论认为，香港政府无视大陆疫情的潜在威胁，在防疫政策上只是懂得紧跟中央，并且将经济利益凌驾于公共卫生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1月19日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宣布即将进一步放宽疫情防控措施。
我决定撤销隔离令，这个措施将会在1月30号正式撤销。
李家超解释，香港84%人口已经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加上确诊人士等同95%人口打齐三针，形容混合免疫屏障已经十分牢固，加上公营医疗系统提升，通关后疫情回落，而且大部分是轻症，现在是迈向疫情管理新阶段新模式的时机，由政府一刀切强制隔离改为港人自行决定自行负责，逐步建立新常态系统，将2019冠状病毒病作为其中一种上呼吸病管理。根据港府同日公布的细节，检测呈阳性的人士必须遵守一系列的建议，包括尽量减少和同住的人没有戴口罩接触，保持家居空气流通，每日清洁和消毒，确诊头五日戴好口罩，避免接触高危人士，不要和其他人同台吃饭，如果没有病征可以自由外出和上班。随着隔离令撤销，由1月30日开始，港府卫生防护中心只会公布核酸检测阳性数字和死亡个案。香港防疫措施只是剩下口罩令，当局重申至少在冬季需要维持，在适当时间会考虑调整口罩令。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说，香港作为国际城市，在对外通关政策上本应同国际接轨，但是事实刚好相反。
香港是一个特区，它应该是按照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防疫。
任瑞红认为，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应该按照其他国家的防疫政策来到制定大陆放开后和大陆的通关政策。但是目前香港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仍然是要看中央政府的指导。现在大陆的疫情大规模爆发后，港府无法制定更严厉的政策来到防止大陆的病人对香港疫情构成冲击。他目前的防疫政策和以前的已经不同，也就是说他会更贴近中国中央或者遵循中央的指导方针。接着下来，香港会面临更为复杂的防疫局面。香港既要接受来自中国大陆的疫情冲击，亦都要面临国际的压力。可能在两面夹击下，香港的防疫会变得更为复杂。主要负责通关协调的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1月19日《经济日报》的采访报道中说，香港疫情走势向下，目前有条件放宽通关限制，包括港人到中国大陆无需揸住48小时内核酸阴性结果，如果获得中央政府同意可以随时推行。陈国基表示，通关初期港人前往中国大陆必须核酸阴性的措施是要力求稳妥，不希望出现跨境交叉感染，令到双方医疗系统衍生问题。长远来讲，越多人过关，核酸检测能力将会受到考验，将来的目标是用快测代替，终极目标是完全无需检测通关。香港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相信陈国基口中的免核酸通关是双向措施， 除了港人前往中国大陆，大陆人到香港亦都可以免除核酸检测。
之前即系我哋想去定个名额，同埋大陆人落嚟香港嗰个名额都系即系一致嘅。验核酸嗰个方法，即系要隔几个钟之前验啊，即系嗰啲手续啊，基本上系同大陆都一样嘅。佢讲到如果话要取消个 PCR 嘅话，咁我谂系双方都会一齐取消噶啦。咁我谂佢用嗰个方法有啲类似系跨境学童嗰个方法咯，可能用快测去代替个 PCR 先，跟住再慢慢连个快测都拎走埋咁。
陈国基对《经济日报》话：，从港府嘅立场，放宽系越早越好，但系目前唔能够承诺会喺过年之前推出措施。又强调，只要中央政府同意，乜嘢时候开始都可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就相信，港府计划中嘅免核酸过关，完全是基于来自中国的政治压力。
在外交部的发言中，他们已经在抗议一些国家对
中国。任瑞红话，中国外交部早前透过发言抗议一些国家对中国采取的限制措施，譬如核酸检测啊。咁香港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如果都好像外国咁对中国的游客进行核酸检测的话，就好像是中央对港府的控制力在度削弱紧。所以出于政治压力，香港会逐步将核酸检测取消。他担心取消核酸检测这道防线会导致香港疫情急剧恶化。
以前是有一个物理隔离的一个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那么香港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安全。
任瑞红说，以前在有物理隔离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香港相对来讲还是安全的。但是在今轮内地的疫情冲击之下，可能首当其冲的就是香港，因为大家知道港澳通行证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办理的。很多中国大陆人士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能更愿意去香港和澳门玩。很多中国大陆人士在没有隔离和核酸的情况下涌向香港，大量染疫的人员会进入到香港，将香港和大陆变成同一染疫水平。据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透露，过去十几日有超过100万名中国大陆人士申请到香港旅游或者是商务签注，预料农历新年过后会陆续到香港带旺本地经济。
以香港人民的角度来看，目前这个大陆游客的涌入啊，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就认为，由香港人的角度来讲，目前大陆游客涌入对拉动经济的作用并没有想象那么大，就好像中国大陆放开后亦都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的出境旅游。陈国基的预测对于港人来讲是一种安慰，即是说香港可能承受一些疫情的压力，但是经济就可能受惠。任瑞红说，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乐观，大部分港人最关心的仍然是公共卫生安全。香港复兴经济民生大联盟成员任伟豪近日去过旺角和铜锣湾等多个旅游热点观察，发现虽然人流有所增加，但是主要是港人在这里办年货，中国游客的踪影并不明显。他认为这一点同疫情下中国大陆经济不振有关。
即是中下阶层的大陆人呢，即是普遍是喜欢来香港多少少的，不用搭很长的飞机，机票钱悭回啦，搭个高铁那就落到来啦。大陆的经济即是变差的时候，他们的就业都已经是变差啦，或者去到减人工啦，或者去到就业不足的情况啦，对经济的前景都比较忧虑，就想储多些闲钱落自己的裤袋里，那就变成不敢乱咁使钱啦。有钱的人呢本身都未必会来香港的啦，即是他落来香港去扫名店去买手袋的话，那不如直接去意大利巴黎啦。
香港和中国大陆由1月8日恢复通关，首阶段每日北上和南下的配额各有6万人。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1月14号公布的去年12月解封以来死于新冠的人数是接近6万人，比先前公布的37个人是暴增1600倍，中国政府的诚信再次是受到重大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平凡采访的专家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实话和掩盖真相是长期的行为模式。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中国从去年12月7号放弃清零政策全面解封，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病毒呢？有人猜测，有人使用模型推演，结果是从100万人到上千万人不等，所有这些数字都没办法得到证实。2023年1月14号，中国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亚辉说，2022年12月8号到2023年1月12号，中国在医院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的病例有59,938宗。就这个之前，中国政府仲信誓坦坦地声称取消清零政策之后死于新冠病毒的只有37个人，一夜之间死亡人数暴增1600多倍。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即使这个数字亦都距离真实数字相去甚远。来自中国的信息包括视像和照片都显示，各地医院人满为患，停尸间爆满，火葬场外排起等候火葬的长龙。卫星图像显示，各地殡仪馆的活动比平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很多。根据中国官方的数据，2021年中国死亡有1014万人，平均每个月有845000人，每日有27800人。而家宣布从12月8号到1月12号36日就死了新冠的人有59938个人，每日的死亡人数增加了 6%。 如果说这个这么小的增长幅度就会导致全国各地的医院和殡仪馆火葬场不堪重负的话，很难令人信服。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马京征等人组成的课题组所发表的新冠疫情感染报告，截至到2023年1月11号，全国新冠感染率累积约 64%， 亦就是有大约9亿人感染过了。如果以这个数字为基数去计算，就会得出中国的新冠死亡率只有 0.007%。 与此相比较，全球和美国的新冠死亡率都是 1%。 在香港，截至到2023年1月16号，新冠感染人数有284万人，死亡人数12863个人，死亡率大约是 0.45%。 无论是美国还是香港，医疗条件都明显好过中国，病人都可以使用美国辉瑞公司所生产的伯罗韦德、Paxlovid 等新冠救治药物，他们接种的疫苗在效力上都明显高过中国人所接种的中国疫苗。在这种情况之下，香港的新冠死亡率比中国高出64倍以上，美国比中国高出143倍，这个的确是匪夷所思的数字。究竟中国因新冠死了多少人呢？如果以很低的香港新冠死亡率去计算，中国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405万人。如果以全球和美国的死亡率去计算，中国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达到900万人。尽管外界还是没有办法知道确切的中国新冠死亡人数，但是有一点外界几乎达成共识，这个就是中国政府提供的数字不可靠、不可信。另外，马京征主持的北大国法院有关新冠疫情的报告在中国网络上已经被删除。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首先是这样分析的。
因为人们都已经比较了解说中共它的运作的方式，对于说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数据的话，基本上来讲是不相信的。连包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话，都要这个中共当局拿出比较真实的数据出来。
他说，现在因为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中共的运作方式， 对于他所提出来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来讲是不会相信的。连包括世界卫生组织都要中共当局拿出比较真实的数据出来。我觉得在外交上讲的话已经是非常地直白的了。就是说你提出那样东西我根本就是不会去相信。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国发动的大跃进引发大饥荒，官方从来都没有正式公布过饿死的人的数字。直到八十年代之后，学术研究气氛稍为宽松了，各路学者和前官员才有机会去了解一些真相。但是由于中国官方仍然设立诸多的禁忌，最后得出的死亡人数互相之间的差距巨大，从1700万人到4000万人不等。不过至少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掩盖令人瞠目结舌的真相。曾经被中国共产党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上至国家主席下至平民百姓死人无数，但是中国官方从来都没有公布过文革所造成的真实死亡人数。1989年中国军队在北京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造成大量市民和学生死伤，中国官方从来没有正式公布死伤的确切人数。当时的北京市长陈希同在1989年6月30号向中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是唯一的官方数字来源。报告说暴乱中有3000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而外界估计是死亡人数可能会高达6000人，受伤者可能有7000到1万人左右。中国当代历史显示，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讲实话，掩盖真相是一种常态，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一直存在着的模式。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是这样分析的。
这个是第一天吗？不是第一天呀，不是这个从那个大饥荒开始吗？大饥荒之前其实他都是完全在那里胡说。好比说那个他其实杀死了很多那个地主跟富农，他那个他公开不会说的呀，都会说我们镇压了。
他说中共讲大话是第一日吗？不是嘛，大饥荒到而家仲喺度隐瞒住。大饥荒之前佢已经喺度乱咁讲㗎啦。佢其实杀死咗好多地主同埋富农，但佢公开系唔会讲㗎。只会话我哋镇压咗几多个恶霸地主，佢又会话杀咗几百万地主吗？佢唔会咁讲，然后反右运动，然后大饥荒，所以我觉得一啲都唔新鲜。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现代语言主任叶耀元教授继续分析话，
就是习惯性撒谎，原因很简单嘛，就是他并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一个错误，那他也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中共产党的一个问题。
他说就是习惯性讲大话，原因很简单啦，就是他不希望人民知道真实的错误，他亦都不希望人民透过了解共产党的问题，然后去责备或者进一步将他们的怒气发泄在共产党党中央身上。大众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伪造数字掩盖真相，目的无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文冠中教授以新冠病毒造成死亡的数字为例继续去分析的。他说主要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不能够承认自己亦都会犯严重的错误。他这三年建立了一个神话，说中国是世界上抗疫最成功的一个国家，他亦都拿出了数据了，无非就是我死的人数是最少，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现在一下子突然又几万几万这样死，有可能最后要死到100多万、200万，甚至有些人说是300多万，那他怎样对民众说我们这个体制上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呢？王维正教授继续说，
最基本上来讲是要鼓吹一个讯息，就是说他的制度有多好。因为先前在他解放这个 清零之前的话，就是说这个的话，他用清零的方式来向全世界证明说，
他说最基本上来讲是要鼓吹一个信息，就是说他的制度有几咁好，因为先前在他解放清零之前，就说他用清零的方式来到向全世界证明说他这个制度有几咁好，控制到数字都是很低的，但是开放之后呢，他要将这个真正的数字压到最低，亦都是同样显示说他的制度比西方的制度要完善。中国有句俗语说，瞒得一时瞒不到一世，传说前苏联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讲过的名言，我们知道他们在讲大话，他们亦都知道自己讲大话，他们亦都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讲大话，我们亦都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讲大话，但是他们依然在讲大话。问题就在于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仍然会公然讲大话而不计后果呢？文冠中教授继续说，
他最怕就是怕就是全民都开始不相信他了，那他就感到有点害怕。
文冠中教授说，他最怕就是怕全民都开始不相信他了，那他就感到有点害怕。文冠中教授认为，中共维持方言的办法就是使用暴力和传媒去宣传，让大众没办法了解真实的情况，亦都不敢去了解真相。文冠中教授继续说，
如果记者会上有外国人来挑战，我就也是用这个办法呀，用严厉的办法，就是你调查过了吗？你到了全国了吗？
他说，如果记者会上你外国人来挑战，我也就是用这种办法，用严厉的口吻去质问你调查过吗？你到了全中国吗？他肯定可以说你是用个别的例子来到否定整个国家的成绩，你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你这个政权主要就是要靠暴力去维持嘛，所以诚信并不是他最关心的，至少在面上你没有办法跟我拗，那就够了。叶耀元教授也有同样的观点的，他说，
他是通过这个方式去进一步去告诉人民，我没有做错，我做的还是不错的。那你们今天碰到的，例如说什么大规模的死伤啊，例如说什么那个殡仪馆那个尸体的释放啊，那都是个别的案件。
他说他是透过这个方式去进一步告诉人民，我并没有做错，我做的还是不错。你们今日碰到的，例如说什么大规模的死伤，例如说什么那个殡仪馆尸体不够放，这些都是个别的案件。叶耀元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并不是要将国家治理好，而是如何维稳维持自己的权力，所以在他的政策出现重大疏失的时候，就会掩盖和扭曲数字。叶耀元教授继续说，
我觉得他怕啊，但他怕的方式并不是不去撒谎，他怕的方式是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真实啊。中国现在透过网络的控制，透过信息的控制，它很难进行一个很大的发散，然后甚至它也会去请这些所谓的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像小不一定小粉红啊，有些是相对来说是。
他说，我觉得他惊的，他怕的方式并不是去讲大话，他怕的方式是让所有人都不知道真实。中国现在透过网络的控制，透过信息的控制，很难进行很大的信息散发，甚至他也都会去请这些所谓的网络上不一定是小粉红，就是帮共产党办事的这些人去想办法使他们的信息，想办法改变整个网络信息的氛围。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1861年4月12日破晓，美国南北战争打响了。一枚炮弹呼啸住飞过南卡罗来纳查尔斯顿港的天空，在位于查尔斯顿一个岛上的美国联邦军事基地萨姆特堡上空爆炸。这一炮是开战的信号，查尔斯顿港口周围的所有南方邦联炮舰纷纷投入战斗，炮弹好像雨点一样飞向萨姆特堡。
隆隆的炮声惊醒了查尔斯顿睡梦中的居民，他们飞奔到港口，看着呼啸的炮弹划破夜空，欢呼雀跃。当时萨姆特堡里面驻扎着一小批联邦士兵，城堡里面的补给日益短缺，南方人本来想等饥肠辘辘的困兵自己出来，但是林肯宣布要向城堡运送粮食补给，南方邦联领导人因此下令攻打城堡。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命令驻扎在查尔斯顿的邦联军事指挥官鲍瑞德在粮食补给到达前摧毁萨姆特堡。南北战争的第一炮是在萨姆特堡对岸的约翰逊堡打响的，当时维吉尼亚州国会议员普赖尔正在那里视察。约翰逊堡的指挥官问普赖尔要不要燃点第一炮，普赖尔回答说，我不能够燃点战争的第一炮。他讲话的声音有点震抖，但是他不愿意，有人愿意，美国的南北战争打响了。在萨姆特堡里面，安德逊少校和他的手下等了足足三个小时才开始还击，他们火力最猛烈的大炮都在城堡顶上的露天里面，炮手安全得不到保护，会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安德森少校只好求其次，使用位置相对安全的小型火炮，但是火力太小，无法对南方邦联的炮火造成任何威胁。炮火整整持续了一日，萨姆特堡上空被一层厚厚的烟雾所笼罩。当时联邦运粮船已经到了查尔斯顿港外几里处，能够看到萨姆特堡上空的烟雾。运粮船上边虽然有邦联士兵，但是他们入不到萨姆特堡，帮不到忙。南方邦联的船只封锁了港口，要想强行入港就会遭到炮轰。运粮船上的联邦指挥官是海军上尉福克斯，他本来想用细船将士兵送入萨姆特堡，但是迫于风浪太大，只好耐心等待。南方邦联的炮火一夜未停，第二日早上仲是继续，萨姆特堡四处起火，连炮兵所在的房间里面亦是烟雾弥漫。中午时分，南方邦联的三个代表坐细的船来到萨姆特堡，其中一个是路易斯·威格法尔，他原来是德克萨斯的联邦参议员，如今已经成为南方邦联官员，他要求会见安德森少校。威格法尔对安德森说，我代表鲍瑞德将军对你说，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你的周围都是熊熊烈火，你已经勇敢地捍卫了美国国旗，你现在愿不愿意离开呢？安德森少校亦想就此罢手，他的手下已经尽了全力，面对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对手顽强抵抗。安德森说，如果他的部下能够体面地离开，他就愿意投降。威格法尔表示同意，他对安德森说，降下联邦旗帜，炮火就会停息。安德森下令降下联邦国旗，换上投降的白旗，萨姆特堡战役宣告结束。这场战役持续了33小时，一共发射了4000多枚炮弹，但是双方没有人员伤亡。反而是第二日联邦守军准备离开城堡时，有一枚炸弹爆炸，炸死了一个联邦士兵。4月13日星期六晚上，安德森少校率兵投降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林肯第二日召开内阁会议，撰写一份宣言，准备星期一由林肯宣读。 宣言里面说，强大的武装部队占领了南方的七个州，依靠法院和警察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止他们，所以需要征兵。林肯要求各州派兵，组织一支75,000人的部队，任务是夺回联邦政府对军事城堡和联邦财产的控制权。林肯知道自己所在的共和党一定会支持他，他还希望得到北方民主党人的全力支持。为此，共和党国会议员阿什姆星期日晚上前去拜访北方最有威信的民主党参议员史提文·杜格拉斯。阿什姆敦促杜格拉斯到白宫去，话俾林肯知，佢愿意不遗余力协助镇压南方反叛。杜格拉斯起初唔愿意，话林肯上台后将佢嘅民主党朋友都赶出政府，换成共和党人。杜格拉斯话佢好唔高兴，况且林肯八成并唔想听佢嘅意见。阿什姆敦敦促杜格拉斯抛开政党政治，并且表示林肯同国家都需要杜格拉斯嘅帮助。杜格拉斯最后同意去见林肯，随阿什姆立即动身前往白宫。林肯对呢位老政敌表示欢迎，向杜格拉斯解释了自己的计划，俾杜格拉斯睇到第二日准备宣读的宣言。杜格拉斯睇过之后，表示举双手赞成，但是指出75,000人绝对不够。杜格拉斯回想起他以前和南方极端主义者打交道时的经验，建议林肯征集一支20,000人的部队。他警告林肯说，对这些人卑鄙的目的你不够我那么清楚。林肯和杜格拉斯交谈了2小时。杜格拉斯参议员后来通过报纸发表声明说，在政治问题上他依旧反对林肯政府的立场，但是在保护联邦完整的问题上他毫无保留地支持林肯。杜格拉斯将自己人生最后几个月全部贡献给联邦，在西北各州奔波发表讲话。杜格拉斯敦促各地民主党人支持共和党政府，并且话俾佢哋知，呢场战争里边冇中立方，只有爱国者同叛国者。美国北方人纷纷响应林肯嘅号召，短短两日之内，波士顿嘅队伍就启程赶往华盛顿，北方其他城市嘅部队亦迅速组建起嚟，投入备战训练。但系南北交界地区各州嘅反应完全唔同。维吉尼亚州长话，佢唔会派兵帮助北方控制南方。北卡罗来纳州州长话，林肯嘅要求违反宪法，佢唔会参与。田纳西州表示，佢哋唔会派一兵一卒强迫南方各州重返联邦，但系愿意派50,000人保护南方嘅权利。林肯从肯塔基、阿肯色同密苏里州嗰度得到类似嘅答复。当时睇嚟，呢啲州似乎更有可能脱离联邦，加入南方邦联。最令林肯担心的还是波托马克河对岸的维吉尼亚州。4月17日，维吉尼亚州在首府召开大会，投票决定脱离联邦。投票结果使美军指挥官罗伯特·李将军左右为难，因为他是维吉尼亚居民。当时美军最高将领斯科特将军将罗伯特·李叫到华盛顿。斯科特认为罗伯特·李是最出色的将领，林肯亦同意。他叫罗伯特·李接任斯科特的职务。罗伯特·李得到通知的同一日，维吉尼亚州投票决定脱离联邦。罗伯特·李既放不低自己的州，又热爱美国联邦。 他会做出什么选择呢？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和 Larry 在夏威夷度假，两个人今天就去冲浪。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make light of something 以及 in over one's head。
Larry， 我早就想学冲浪了，听说夏威夷是世界上最适合冲浪的地方。
Really? I've also heard that the waters have big sharks. Are you sure you wouldn't rather build sandcastles?
在海边堆沙？Larry， 你不是怕吗？放心啦，鲨鱼一见到我们两个一定会选我的。
I wouldn't mak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Li Hua. There really are sharks.
Make light of the situ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You can say that you make light of a situation when you joke about something that is actually very serious.
Oh, to make light of 一件事，就是拿正经的事当儿戏。咁你系话水里边真系有鲨鱼噶？我唔应该攞我哋两个边个啲肉更香嚟开玩笑
？Right. Now, Li Hua, you're a good swimmer, right? The ocean is pretty strong here.
我以前读中学嗰阵系游泳校队嚟噶，呢啲咁嘅海浪难唔到我嘅 ，Larry。今日点解你好似特别婆婆妈妈嘅
？Well, I just wouldn't make light of the fact that the currents can be very dangerous.
睇下咁多细路仔喺水里边玩，如果你有咩事，佢哋一定会救你嘅。
Very funny. You know, you can also say that you take something lightly when you don't treat it as seriously as you should.
哦，就系将正经事当儿戏。Larry， 我嚟度假嘅，唔系嚟学英文啊！我哋仲系赶快落水啦。
Wait.First, we should put on some sunscreen. Getting a sunburn is really unhealthy, so we don't want to take that lightly.
没错没错，被太阳晒到甩皮，非同小可的。
Yep, we shouldn't take skin cancer lightly, so I always try not to get a tan.
怎样啊？如果可以被教练带我们落水了啩
？Sure, you go in first and make sure the sharks aren't hungry. I'll follow once I know it's safe.
真是有绅士风度。真系好刺激啊！我准备辞咗份工，留低落嚟做职业冲浪运动员。
Not me. I think half the water in the ocean went up my nose.
唔好灰心，只要坚持练习，一定会熟能生巧。到嗰阵时，人哋睇到你冲浪就会惊叫：哇
！I don't know, Li Hua. I think I might be in over my head.
你讲咩话 ？In over your head？ 你意思系话企喺深水里边，水就嚟要浸过头？
Right, you can say that you are in over your head when you're facing a challenge that you aren't able to handle.
Oh, 我明了 In over one's head, 意思就是太难，难以驾驭。你是说自己学不会冲浪？
Right, for another example, in college, I once tried to take a physics class, but I soon realized I was in over my head because I'm really bad at math.
这个我非常明白，我数学也不好，所以物理课一直是我的弱项。咁你话咧 ，Larry， 我哋听日到底做乜嘢话？去爬山点啊
？You want to hike on one of those volcanoes？
咁当然啦，如果可以喺上边露营就更加好啦。
Well, Li Hua, neither of us is an experienced hiker. I don't want to go far out in the forest and realize we are in over our heads.
要唔要揾个导游啊？诶，系啦 ，Larry， 我有个更好嘅主意，我哋可以踩单车环岛游啊。
I don't know. I'm not in good shape.And I think that is a really long bike ride. I think I would be in over my head.
咁你话我哋做啲乜嘢先至唔会使你 in over your head?
Well, you know, our hotel offers an all-day massage and spa treatment. I think I could handle that.
乜话？你想成日都留喺酒店里边休息按摩？咁我哋嚟夏威夷做乜啊？我公寓隔篱都有间按摩院啦。
Well, it's important to rest on vacation. I don't take relaxation lightly.
我有个折冲方案，又好玩又唔会太攰嘅。
Really? What's that?
Sailing， 坐船出海啦。
各位听众，今日你话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make light of， 意思就系指不认真、好儿戏；而另一个咧就系 in over one's head， 意思咧就系指太懒。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